弥陀佛。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四十二面。讲义第四十二面，转变由心者。那么我们在印祖文钞当中呢，讲到的净土的修行方法呢，是分成两类。那么第一类是属于憎恨，第二个是属于助恨。那么这个憎恨呢，就是以身信愿持佛名号。这个意思就是说呢，我们能够往生阿弥陀佛国呢，主要的一个因缘就是我们临命终的时候，能够以真实的信心以及坚定的愿力啊，把阿弥陀佛的名号在心中能够分明的显现出来。那么这个假借信愿持名的因缘呢，跟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啊，就是这样感应道交。那么这个就是往生的一个正因。那么这一颗所说的是一个助恨，那么这个助恨呢，就是身心因果断恶修善。那么我们对于这种业果理论的认识以后，我们能够啊忏除罪障，积极资粮啊，这样子的行为能够帮助我们临命中那个佛号，使令那个佛号能够更加的坚固，更加的广大。所以叫做助恨，它有帮助憎恨的功能。那么这个身心因果断恶修善呢，我们是分成两个部分的啊。第一个是讲业果的理论，那么这一科是讲到业果的修行啊，业果的修行。那么业果的修行呢，印祖他提出了两个观念，第一个就是报通三世啊，那么第二个是转变由心啊。报通三世我们说过了啊，那么现在是讲这个业果的转变。那么转变由心的这句话呢，我们做一个大概解释。这个转变指的是一种因果的转变啊，因的转变乃至于果的转变。那么这个因的转变跟果的转变主要是靠谁转变呢？是靠我们这一念心。这句话啊，我们可以从楞严经里面得到一个印证啊。楞严经他讲一句话说呢，他说啊，佛陀在楞严经说呢，心生则种种法生，心灭则种种法灭。在这个楞严经有这句话。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呢，假设我们起的是一个善心啊，这个善心升起的时候，它就能够引生种种的善业，乃至于可以引导我们啊到这种可乐的果报，人天的比较好的境界去的果报。那么假设我们今天起的是一个恶心，那么这个恶心的活动呢，就会引生很多的恶的业力，使令我们下辈子到一种三恶道的比较不可乐的果报去受生。所以这个整个六道轮回呢，整个业果的一个主宰就是这一念心，这一念心。我们看这个《阿含经论》里面讲一个事啊，说这个外道啊，外道他也能够从这个禅定当中啊，知道这个世间上啊是有因果的，就这个禅定也是不可思议啊。禅定当中，他不学佛陀的经论啊，他也知道这个世间上有业力啊。那么由这个业力来推动我们去受可乐不可乐果报啊。那么怎么办呢？他知道他心中有很多的业力啊，他就修苦恨啊。怎么修苦恨呢？他就把这个用很多的这个有刺的植物啊，荆棘啊，他就把身体啊就睡在这个有刺的这个荆棘上，那么希望假借这种苦恨来消除他无始的罪业。那么这些佛弟子这个大罗汉啊，他内心的戒定会解脱之前那种清净的功德啊，他就知道这件事。阿罗汉就问这个苦恨外道说，你在这个地方躺着干什么呢？他说，我啊要靠这个荆棘刺我的身体啊，消我的罪业。 那么这阿罗汉就说了，阿罗汉说啊，说你看到有人去这个牛在拉车没有？他说我看过了。他说这个牛在拉车啊，这假设这个牛不走啊，你应该打牛来打车呢。外道说啊，这个牛车不能走啊，是因为牛有问题，车有问题，你把这个车打坏了，牛还是不走。那么阿罗汉就假借这个譬喻呢，就开始外道说啊，说我们这个生命体也是这样啊，这个色身本身是没有过错的，它只是一个果报啊。那么这整个根源就在这个牛，这个牛就是我们这念心，我们这念心的这样子变化生灭变异啊，创造出很多的业力，就是由这个业力使令我们去得果报的啊。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讲转变由心啊，就是佛法它是啊很正确的把这个世间的这个缘起的根源啊，它就标出来，标出来，就是我们这念心啊，是这个生命的一个主宰者。好，那么这是一个大纲啊，我们看怎么转变呢？啊，我们分成三段。譬如有人所作恶业，当永堕地狱，长劫受苦。先讲一个譬喻说啊，有一个人，这个人啊，这个是不是善，不是好人啊，是这个恶人。他造作很多的恶业啊，杀盗淫妄啊，乃至于忤逆谤法啊，种种的罪业。那么这个业力当然他就是要去得果报的啊，业力有这个推动的力量啊，指令他呢当永堕地狱，长劫受苦啊。这个业力啊，这个是自然的法则，他应该是要去到地狱去受这种长劫的这种刀山油锅的痛苦啊。这个人他是应该是如是的因，应该是要招感如是果的。那么这个地方就讲到有转变了啊，转变先看因的转变啊，再看果的转变。先看因，其人后来生大惭愧，发大菩提心，改恶修善，诵经念佛，自行化他，求生西方。那么这个人呢，这个从这个经文来看啊，他是学佛的，这个人过去是有善根啊，虽然积起很多的罪业啊，但是他还是栽培了一些善根。那么这个善根呢，这个浅深啊，它的意思是从两个角度了。先看它的浅，深大惭愧。佛法的一切善根啊，信尽念定慧啊，主要的应该就是讲智慧啊。我这个智慧呢，最基础的智慧就是深信业果。那么这个人他虽然内心积积很多的罪业啊，但是他学习佛法以后啊，他知道这个宇宙人生啊，这宇宙人生是有因跟果的，有这种法则的。那么他相信啊，这个黑夜啊，会使令我们到三恶道去受苦。那么这个白夜呢，能够使令我们升天，啊，乃至于做人，种种的可乐果报。那么他对于这种善业跟黑夜跟这个恶业啊，升起的一种坚定的理解，升起坚定理解以后呢，他就能够从众行善，轻易报恶，就是惭愧啊。就是说呢，他就能够啊，对这种行善的法能够遵从啊，尊重啊，从众啊，乃至于对这种种的恶业啊，轻易啊，轻视季节。所以这个惭愧是由这个。是由正见来，所以我们一个人业果要转变呢，这个是第一个，你要有惭愧心，就是说呢，你对你的生命呢、啊，有一种想要增上的一种意愿，有增上的意愿啊。就是有些人呢，他造了恶业，你说这个人你造了恶业到三恶道，他无所谓，他对恶业他也不排斥啊。你说你到三恶业三恶道去，他也不怕，这个人就没办法转变业。这业力不能转变啊！啊，当然这个人他一定是没有正见的啊。所以我们第一个就是要有惭愧心啊，有这种对业果的正知见以后呢，能够从众行善，轻机报恶啊。希望我们生命能够不断的增上啊，有这种意愿。第二个发大菩提心啊，那么前面是业的破恶，这个是生善。这个菩提心呢，在这个大乘经论里面讲到是两种的菩提心啊，第一个是属于世俗菩提心啊，第二个是胜利菩提心啊。 我们先讲这个四足菩提心啊。这个四足菩提心呢，它是从一种事相的观察啊，或者是耶人，或者是耶法。那么如果是耶人呢，他就观察这个一切的众生啊，都是过去的母亲。那么这些乳母的众生呢，在这个生死轮回当中啊，颠倒啊，造业啊，受苦。那么这个时候他就不忍众生苦，发动了菩提心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他思维这个佛法是一种众生的光明啊。那么他不忍圣教衰的缘故呢，他也发菩提心啊，就是为了要住持正法续佛慧命的缘故，他发菩提心啊。那么这个都是属于世俗菩提心。那么这个圣意菩提心啊，这种以理性发动的，就是说呢，他要能够读诵这个大乘的经典啊，《法华经》跟《华严经》啊。那么他读诵了以后啊，他能够觉悟到一个真理啊。他觉悟到什么真理呢？他能够觉悟到自知我是未成之佛，诸佛是已成之佛，其体无别。他能够觉悟到心佛众生三无差别。那么从这种同底的佛性当中呢，发动了他的众生无边誓愿度的这种誓愿，就尊重己灵的缘故呢，发动了众生无边誓愿度的这种愿力。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胜利菩提，其实更加殊胜。那么总之就是他能够发起的一种啊众生无边誓愿度的这种愿力啊。那么当然他会发起众生无边誓愿度，他就会修习种种的善法了啊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啊，种种的善法他就会修学啊。那么这个就是他能够从这种佛法的理论里面的圣洁升起惭愧心，升起菩提心。那么这样子呢，他就能够改恶，也能够修善啊，由惭愧的缘故而改恶，由菩提心的缘故而修习一切的善法。那么修善呢，印祖讲一个譬喻了，诵经念佛自行化他啊，或者他是诵经或者念佛啊，或者自行或者化他，那么以这种功德来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。那么这个是将他把这个资粮啊，就做一个回向啊，回向到西方净土。那么这个是讲到他因地的转变了、啊、因地转变。再看我们看这个果报的转变，由是之故，现身或被人轻贱，或稍得病苦，或猎受贫穷，以彼一切不如意事，先所作永堕地狱，长劫受苦之业即便消灭，丈夫能了生脱死，超凡入圣。那么他这样子的思想转变、行为转变以后啊，他就是怎么样呢？现身或者是被人轻贱啊。那么这件事情是这样，本来他能够发惭愧心、菩提心啊，断恶修善啊，这都是一种善法，这个善法都应该是成就可乐果报。但是呢，他在现身呢，不是被人家轻贱、啊、被人家冷嘲啊、热讽啊、嘲笑啊，这是一件，或者是得到病苦啊，他本来是造恶业的时候没有病苦，现在断恶修善生病了啊。那么或者是贫穷了，或者不如意的事情，那这怎么回事呢？为什么他开始修善以后会有这种轻贱、病苦、贫穷、不如意的果报出现呢？这以下就解释了。先所作永堕地狱，长劫受苦之业即便消灭，上妇人了生脱超凡入圣。就是说呢，因为这个人在没有断恶修善之前，他累积很多的罪业，累积很多罪业以后啊，他这个发惭愧心、菩提心啊，断恶修善的时候呢，就动摇了他的恶业。动摇恶业的时候，就是怎么样？就是重报轻受，把这个恶业给逼出来啊，使令他这个地狱的果报转成了被人家轻贱，或者是有病苦，或者是贫穷，乃至一切身心不如意的事情。好，所以说呢，使令他这种微小的痛苦就可以使令他这种永堕地狱、长劫受苦的业呢，就是这样给消灭掉，就是重报轻受啊。那不但是这样子，这只是破恶而已，因为他发了菩提心的缘故呢，上妇人了生脱死，超凡入圣。他在身善方面能够
超凡入圣。那么这个是讲到他的恶业的转变，以及他这种善法功德的情形，就是这个人生命的果报转变了。啊，那么不管是因，不管是果呢，都不离开我们这一念心，啊，这叫转变由心。那么这是从佛法的角度来看呢，讲的比较深了，啊。那么我们也可以从儒家的角度啊，我们看附表第十啊。附表第十呢，啊，这个倒是可以做我们一个啊学佛的基础。啊，上公师父也经常说啊，这个儒学是佛学的基础。啊，那么我们看这个转变由心呢，站在一个儒家的角度啊，他们的内涵啊。那我们就以这个《了凡四训》来做一个说明。这当中呢，分成了三大科。第一大科是先明罪业之相，啊；第二大科是正视转业之法，说明这个转变业力的方法；第三科是在第十二面，啊的最后面，结是罪灭之相，啊，在说明这个罪灭它所显现出来的相状。啊，我们先看这个罪业之相。啊，罪业之相分两科，第一个是总说，第二个别名。先看总说。大堕吉凶之兆，蒙乎心而动乎四体，其过于厚者常祸福，过于薄者常尽福。俗言多义，未有未定而不可测者。那么这段是先说明这个罪业跟福业的相状啊。大多啊，一般来说呢，一件吉祥的事情啊，或者是凶恶的事情啊，那么它都有一个征兆，这个事情要出现有一个征兆啊。什么征兆呢？蒙乎心而动乎四体啊，就是这个征兆要升起啊。这个蒙就是一个事情的升起，一件事情最初的升起叫蒙啊。那么这个吉凶是最初就是你那一念心的发动。啊，或者是善，或者是恶啊，这个内心是最初的升起啊。那么升起以后，假设你不转变它呢，它的内心的势力就慢慢慢慢的增长，就带动我们的四体，带动我们的身业，带动口业去造恶业。那么这个心呢，啊，这一下就说明他的心的情况。其过于厚者常祸福，过于薄者常尽啊。就是说呢，这个人的心啊，就是厚道一点的人啊。这个人多数是大福报的人。那么假设这个人是刻薄的啊，这个人一般来说啊，这灾祸会比较多，这是一个总说啊，就是由以这个心的厚道跟刻薄啊来做一个大判啊。那么俗眼多义，未有未定而不可测者啊，我们一般的眼睛呢当然都是颠倒的啊，有障碍的啊，这个义就是障碍。那么我们认为说啊，这件事情都不决定，事实上是决定的。啊，这个意思呢，就是说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内心的厚道跟刻薄啊，大略的知道这个人是一个福德之人，或者是一个有灾祸之人，灾祸之人。啊，这个事情是这样啊。儒家呢，他的思想是说，儒家的修行，他的观念是说，这个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；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。啊，这个参观书经常讲这句话。啊，他说呢，要站在一个自立的角度啊，我们是向天地学习。啊，这个天地啊，它的运转啊，啊，它这个四季的运转啊，特别的刚健。那么这个是表示我们在智力方面呢应该是要精进啊，对面对自己的烦恼是应该是刚健的啊，君子以自强不息啊，要求自己啊应该是要严格的。但是面对众生的时候要跟大地学习啊，地势坤啊，君子以厚德载物，大地能够包容一切，生长一切的万物。就是我们的待人处事呢，应该要学习大地的包容，这样子才是有大福德的境界。大福德，这是一个总说啊。这以下叫别名啊。那么就是讲出的这有六个的相状啊，是一个罪过深重的情况啊。我们看，然人之过深重者，亦有效验；
或心神昏塞，转头即忘；或无事而常烦恼；或见金子而敛然消居；或闻政论而不乐；或思会而人反厌；或夜梦颠倒，甚者妄言失志，皆作孽之相也。苟一类此，即系奋发，则就徒心信物之物啊。那么前面是一个总标，这一下就个别解释啊。所以我们一个人罪过深重的人啊，他也有一些征兆，有征兆怎样？这一下讲述的六种征兆，第一个，或心神昏塞，转头即忘，这个人的啊，这个人的昏沉啊、昏昧啊特别严重。怎么知道呢？心神昏塞啊，昏昧闭塞。那么你跟他讲什么事情啊，或者听闻佛法以后啊，转头即忘，心中完全没有念力，就是这个人一天就是迷迷糊糊的啊，内心一片黑暗啊。那么这个就是有罪障的一种相状了，有罪障的相状啊，那这个罪障啊来遮障他的明了性。或者无事而常烦恼，这个烦恼的体系呢，我们说过，烦恼的体系是一种烦躁脑动力啊，一种躁动力啊。这个功德的相状是清安的啊。那么一个人内心呢，贪烦恼、嗔烦恼很重的人呢、啊，他就是不容易极静，他就有事没事啊，坐在那个地方啊，他就是心就是不安。你就是问他为什么，他讲不出个所以。就是这个人的罪也重，有罪业在你的内心当中啊，累积在心中啊，所以他没有事就长期烦恼、啊、这也是一个罪障重的相状。或见君子而敛然居消消居啊，他看到这个有功德的君子，有道德的君子啊，本来我们看到君子是宠重贤善、啊、尊重，但是他不是，他这个敛然就是面孔耳赤，很难为情的样子啊，乃至于消居，这个消居就是恐惧的样子啊，这个人啊心中啊不够坦荡，就是畏畏缩缩的啊，看到有大功德的人啊，他内心就是难为情，就是害怕啊，这件事情也是啊一种罪过的样子，罪过的相状。或闻政论而不乐啊，那么听到这种正法、啊、这种宇宙间的真理啊，本来应该我们是要随顺欢喜，但是他不是，他听了以后呢，内心不高兴，排斥啊，这个就是内心也是有罪业。或施惠而人还愿，好，那么他呢帮助别人，给人家恩惠，别人应该感激他，结果人家反而埋怨他，这件事情也是让他内心有罪业。或夜梦颠倒，甚者妄言失志啊，这个做梦呢都是做一些颠倒的梦啊，杀盗淫妄的梦啊，就是没有好梦出现啊，甚至于白天的时候啊，就是语无伦次啊，啊，或者妄言失志也可以说是梦中的就是随便讲话啊，内心当中啊。完全控制不了自己啊，那么这以上的六种呢，都是罪作孽之相啊，过去啊造的罪业啊，这个罪业啊已经累积在心中很久了，有这个征兆了，虽然没有得果报，但是它是有这种征兆出现。那么怎么办呢？果一类似即系奋发，舍就徒心信物之物啊，这种情况啊，你应该要好好把握这个生命在的时候，舍旧图新啊，好好的净除罪障，积极思量啊，不要再耽误了，不要把这一生空过了，因为你这个人的生命啊是能够忏悔业障、积极思量最好的果报啊，所以应该要把握啊。那么这个是把这个罪业的相状先给它标出来啊，这以下就讲到正是转业之法。那么假设我们有前面的六种相状，应该怎么办呢？就一个讲到这个啊，有改变的方法嘛，佛法是可以讲可以改变的啊。那么这改变有三个方法，第一个是改过，第二个是积善，第三个谦德、啊。先看第一个。那么这个改过呢，应该是从两方面啊，先从这个内心思想的转变以及行为的转变啊。先看思想转变，一者圆滑善心啊。就是我们在思想上要发起三种心啊，第一个是羞耻心，第二个畏惧心，第三个勇猛心、啊、这个羞耻心啊，在儒家来说就是你心中要有一种惜慎惜嫌的心、啊、假设你这个人自暴自弃啊，那谁也救不了你、啊、你心中有罪业，有罪业到三恶道去你也无所谓，那你无所谓谁也没办法， 你的内心当中没有想要往生到善处，往生到比较高层次的这种法界的意愿啊，这个谁也没办法，佛陀救不了你的啊。所以你第一个要有羞耻心，要有惜圣惜贤的心；第二个畏惧心。那么前面的羞耻心啊，是就着你的这种现身的这种业力的观察，这以下是对望着未来的果报啊。你对未来的果报要有畏惧心啊，你读读地藏经啊，你读读地藏经啊，看到这个地狱的果报啊，你就会好好的忏悔业障，积极思量去改变你的生命。所以这个畏惧就是思维这个三恶道的苦，你因为害怕了果报的缘故，你也会害怕你的恶业，而你会主动积极的忏除罪障，积极治疗，避免到三恶道去。这个第一畏惧心，第三个勇猛心。那么有的羞耻心跟畏惧心是不够的，因为你知道啊这个罪业的可怕，但是你一天拖一天啊，要事情要改，结果阴行怠惰啊，一天过一天啊都没有改。那么在了凡四训说啊，他讲一个譬喻说啊，他说我们这个改过修善啊，就好像这个芒刺在肉，急需拔除啊。这个芒就是草字头在一个王，草字头在一个王，死亡的王啊，就是你呀、啊、对于这个罪业啊的认识啊，应该把它观想啊，就好像一个针啊刺在你的身体的上一样。这个意思就是说呢，我们要这个针啊刺在身体啊，它就会有变化，就是你的身肉啊会慢慢的肿乃至于溃烂。就是说呢，你这个事情针刺在肉体上啊，你不处理啊，它一定会越来越严重。那么我们这个罪业也是这样，世间上的事情是啊，诸行无常，没有一个法是恒常住不变异。你不是消灭它，它就是增长。所以你这个罪业啊，在你的心中啊，你不消灭它，它一定不断累积，它会累积。就好像这个针啊，刺在身体上，它的痛苦只有增加，不会减少。所以呢，勇猛心，勇猛心。这个莲花三心啊，我们有时候想，他为什么能够莲花三心呢？他为什么能够羞耻、能够畏惧、能够勇猛呢？这个一定要有正知见，一定有正知，绝对不是说啊，他完全没有正见就能够升起，不可能。我们看这个儒家的这个孔子，有一个弟子叫子路啊，这个子路。子路这个人啊，孔子是蛮欣赏他的，这个人非常老实厚道的一个人啊，很有正义感。在这个《论语》上说啊，这个子路啊，他本来是一个野人，野蛮的野，不是说他很凶恶，而是说他这个人啊，一开始是一个不修边幅的人。不修边幅的人啊，他见到孔子的时候呢，他的头上是插一根羽毛的啊，这个手上拿一把剑。那么他就见到孔子，他问孔子说，你们是干什么？他说，我是弘扬这个，弘扬这个礼，道理的礼，礼节的礼。那么这个子路问孔子说，这个礼有什么好处呢？说我们一个人呢、啊、天生本性善良就好了，为什么要学礼呢？那么这个子路讲一个譬喻说啊，南山有竹，斩而用之啊，斩而射之，入于皮革。这个人譬喻也是好，他说这个南山有这种竹啊，这个竹呢，这个竹子很特别，它的天生就是很细很长啊，我把它斩了以后啊，用那个箭来射啊，它就能够射到皮革啊。那么孔子就针对他这个譬喻也讲一句话说，哎，这个箭是很好，但是呢，刮而已之，触而敌理之，其入不亦深乎啊。说啊，你这个竹子啊，次第，它的天生很好，你这样子射就能够射入皮革。但是假设刮而已之，假设你把这个竹子后面加上羽毛，乃至于触而敌理之，把这个前面的竹子再把它削尖，
你这样子其路不易深，不是射得更深吗？哎，这只是说，哎，对呀、啊，我的本性善良，我如果在协理，那就更好了。哎，他就同意了，就协理了。协理以后，他的气质思想就改变了。他改变到什么程度呢？我们可以看他的最后的临终啊。这个子路这个人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，他所效忠的主，他的主人啊，发动的政变，发动政变就失败了，失败被绑起来啊，被绑起来，他要去救他的主人啊，因为那个时候他也50几岁啊，就是那个时候他是赤手空拳去要去救他的主人，结果去的时候呢，就被对方两个武士啊给杀伤了。杀伤的时候，那个武士啊，那个刀啊，刺到这个子路的身上，他倒在地上。倒在地上啊，子路就坐起来。他讲一句话说：“君子死，冠不免。”一个君子要死的时候，这个帽子不能戴歪啊。戴正的时候呢，那个武士就把他给杀死。我是在看那个一本书叫《孔门弟子自行考述》啊。这个居士姓蔡，他就这个就在这个君子死冠不免，他很多的发挥。他说一个人能够把这个理啊写到那么深入、啊，到临命终的时候啊，他都能够知道君子死冠不免。他说这种一定对儒家的道理有很深的理解，否则不能够发动出这么殊胜的行为出来，不可能。因为我们人是爱到生命里，而他对于理的实践既然能够超越他对生命的执着，所以我们我那个时候看了以后啊，君子死冠不免，这是一个什么境界？是什么境界？因为我们临命终的时候能够练到这种境界就不得了了。我当然这个东西呢，就是呢，他我们或者我们不知道他是凡夫圣人，起码他要以佛法为师的判教呢，这种人啊，假设不是圣位啊，起码是圣解行地，就是在这个凡位有一个圣解行地，就是呢他对这个真理啊，经过他长时间的听闻跟深入的思维以后啊，他升起坚定不移的理解，他有这种圣解力，这种圣解力所发动出的行为啊，那是无障碍的，他还是凡夫，但是他这个圣解所以能够发动出这种行为啊，君子死冠不免。所以这个修止是畏惧心与梦心啊，都要依止正知见的引导你啊。那么这个叫做炎华三心啊，这个应该是记住的啊，炎华就是三心记住啊。那么这个是一种思想上的转变，这以下讲到的修行上的行为，见修三行啊，在这个修行上是有次第。第一个随事尽知，好。那么我们刚开始啊，在断恶的时候啊，当然是有这种佛法的正见啊，思维这个罪业的过患，然后呢，就是勉强自己啊，这件事不能做，那件事不能做，啊，这个就是以佛法说以这个戒法来摄食我们的身口恶业，指令自己不要去造罪业。就从这个事项上来对峙。这个地方了王世俊他也建议我们说，你可以做一个功过格啊，功过格你就把自己的这个啊身三口是意三啊做一个记录，你今天换到哪一个业啊，就画一个黑点啊，就表示黑业啊，你今天有几个黑点啊，就看出你今天有多少的业力。那么你这样子记录啊，你能够啊很清楚的能够做个检讨，所以就是随事尽知，第一个。第二个明理浅知，那么前面是一个事修，这个是个理观，这个理观要以佛法说呢，就是观察这个四念处，就是观察这个我们这个身心世界啊，是不净是苦无常无我，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啊，前面的断恶呢是从知末上来断恶，其实你身跟口是一个知末，这个水流里面的知末啊， 那么这个水流，这个恶，这个黑水是从哪里流出来呢？你要去探讨，我们为什么会造恶业呢？这个天台宗啊说啊，我们会造恶业啊，有两个原因啊，一个是私货，一个是贱货，一个是属于思想的颠倒，一个是属于知见的颠倒，这两个是发动恶业的根源。这个思想主要就是爱烦恼，我们对这个无欲的境界有爱的心啊，所以这个不净跟苦呢是对治失惑，你思维你的身心是不净是苦恼的啊，就对治你的失惑。其次呢，你思维这个宇宙人生啊都是无常无我的，这些所谓的无欲的境界都是生灭变异的，有生灭性啊，那么对治你的见惑。那么这个不净苦是对治爱烦恼，无常无我是对治见烦恼，就是从根源上来消除罪业，也就是明理浅治，这个是更彻底的。第三个从心灭治，前面的两个啊四根理啊都是属于散乱心，散乱心，这个你一个人要能够啊达到印光大师说的落惑妄念一起，当下就要叫他消灭，这种是有一点念力的，就是你的心中要有一点法宝，否则你不能抗拒你的烦恼，不可以的。就是你或者持名，或者是持大悲咒，或者在持名跟大悲咒当中呢又加一些空观的智慧，观察这个烦恼是生灭的，你能够在烦恼活动的时候就能够转变它，这是更高的，这个多少都有一点念力的人才可以做得到的啊。那么大概这样子就更彻底了啊，降伏现行烦恼啊。那么这个就是讲到见修三行啊，事理心三个次第。那么这个是改过，改变我们的身口意的种种的罪业。我们再看第二积善，那么单单是改过是不够的啊，我们应该也使令我们这种善法应该升起来啊。那么《了凡四训》讲这个积善呢，他讲到有十种的功德啊。那么这十种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类啊，从第一到第七呢是属于福德啊，福德之善啊，福德。第八跟第九是属于智慧啊，这个善是属于智慧之善。第十就是慈悲了啊，慈悲之善，分成三类来说明。先看第一个，与人为善啊。那么这个积善的第一个次第啊，这个与呢就是赞同，就是你做善业，你能够拜佛啊，你能够朝山啊，或者诵经，我是做不到，我做不到，但是我随喜赞叹。赞同你做事，你做这个善业，我内心呢赞同你，我随喜你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爱敬存心，这个地方呢，了凡四训说这个是很重要的。他说啊，一个君子跟小人啊，从行迹上来判断啊，是很难判断，很难判断。应该怎么判断呢？就是要从存心，就是说。小人他也能够做，为了自己的名利啊，他也能够做一些善的啊。那么这个善人有时候呢，为了爱一个人，也可能会呵斥他，甚至于打他啊。所以你从行迹上是很难判断啊，他是一个善业是恶业的。所以你应该要从爱敬存心来判断啊，是善是恶啊。就是说呢，你做这个业的时候呢，对下有慈爱之心，对上有恭敬之心，这个就是善业，爱敬存心。所以这个儒家有时候啊，的确是我们容易做到啊。比如说你发菩提心啊，有时候啊，这个胸量比较小的人啊，是很难承担啊，要成佛啊啊。但是你说你做这件事情啊，保持一个爱，保持一个敬，哎，你做得到。所以这的确也是一个我们容易踏出第一步啊。我做这件事情啊， 我有慈爱，有恭敬，这个也是做得到的。第三，成人之美。那么成人之美就是说呢，别人做事情啊，我不但随喜，我能够帮助别人啊，尽己之分，成人之美啊，我多少能够帮助你一点，我就帮助你一点。这个地方了凡四训他提出一个观念说啊，假设你今天所站的位置有一个善法要出现，而你是个关键人物，你如果不做，这个善法就不能成就；如果你做，这个善法就成就。而你没有做这件事情，你就有过失。虽然说其他的善业啊，你不做没有过失，只是没有功德，但是这个善法是你是关键的时候你能够做到的，但是你故意不做，这样子你是有过失的。为什么？你违背了成人之美啊，所以这个要注意了啊。虽然我们造善业是随缘尽分，但是假设这个善业是很分明的一定要你的时候呢，而你不做，这个就是有过失了。所以这个地方也是要注意的啊。第四，劝人为善啊，就是用这个口业啊赞叹这个善法的功德啊，那么劝人叫为善。第五，救人为己啊，那这个前面是口业，这个是用行动啊，啊就是我们佛法讲无畏施啊，这个人有部位了，我们能够用言辞或者是用行动啊来消除他心中的部位啊，救人为己。这个地方救人为己啊，也要注意一个，就是啊，在这个过去这个美国啊越战期间啊，有一个妇人，这个妇人她的儿子参加越战啊就是死亡，死亡这个消息传到家里面啊，她很伤心 啊白发人送黑发人，很伤心啊。她这个当地的牧师就去看她，这个当地的牧师去看这个妇人的时候呢，她一句话也没讲，她也没有表示任何的行动，他只是陪着这个妇人在旁边哭啊，陪他哭，陪他哭了以后，他离开以后啊，这个妇人非常的感动，觉得他受到很大的加持。这个意思就是说呢，我们救人为善的要紧的就是你有那一个感同身受的那个心最重要啊。他去他也没讲任何话，也没有任何表达，他就是陪着他哭，但是他就感觉到有一种温暖，感同身受。所以我们救人为己啊，你看他有危急，你以一种轻慢心给他钱啊，是不见得有效的，你倒不如能够真正感